们。好，那么首先呢，我们给大家啊看一个画啊，这个画很有意思啊。来，小慧，好，这句话叫什么呢？叫做媒介即讯息，或者叫做啊这个传媒即啊信息啊信息。它的来再来一下啊，它的英文它原文是这个意思，叫 medium is the message， 是这个意思。这句话很有名啊，这句话我们大家有没有学过什么啊？中国传媒大学北京传媒有没有学传媒的广告的？有没有啊？你有。来说一下这话谁说的啊？这句话叫做传媒业之父啊，传媒之父啊，传媒之父啊，这个人叫咦？怎么不行啊？啊，叫这个麦克卢汉，我们叫麦克卢汉啊，麦克卢汉。所以你们去苹果传媒的知道这个人，小孙知道是吧？麦克卢汉啊。这个什么意思啊？这个意思啊，我觉得有很多的解读都很好啊，但是我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给大家一些新的解读啊。大家知道吗？人是一个语言的动物，语言是靠着一个特殊的，我们叫做约定俗成的一些发音、一些符号所带传递的信息。这个信息传递其实是效率极低的。啊，但是意义重大，因为没有语言，没有文字，人没法成团，没法形成合力。但是呢，因为有语言啊，所以人会损失了很多东西啊。我们去编程的，它首先要 coding 啊，要变成语音符号，然后再传播啊 ，transmitting， 然后再 decoding， 就是我弄到以后，我再解读，对不对？解读，所以这个就非常。那么在语言当中，大家想过没有啊？我们想一下啊，包括这个心仪，包括 David 啊，戴佩伦等等，我们很多在海外留学的人啊，做论文的时候，很多人都要用英文做论文啊，英文答辩，英文 presentation 用英文，然后答辩英文，所以这你发现不发现？这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实。啊，联合国以后有很多东西啊，我们说一个国家第一语言是英语，所以啊，来到这儿以后，我们正常场合都要说英语啊，在公立教育啊、公共媒体还有政府机关，在新加坡公立都要说英语啊。你比如说，你问一下赵婉珍，你问一下龚海清啊，平常都要说英语，而且要 Singlish 啊 ，Singlish 很苦了中国人，苦了美国人啊，还有啊 ，Indianish 啊，印度人啊，印度人以至于到这个莫迪老先法力无边，他到了真正美国跟川普讲话，川普说我听不懂他的话，他的英语川普听不懂，那不就太滑稽了吗？所以到这个程度，所以这就是我们传媒现在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模式范式，就是靠着语言。那么语言当中更可怕的就是经过翻译啊，一翻译《红楼梦》，一翻译什么什么啊，什么《甄嬛传》，哇，就面目全非啊。有些你知道吗？以前很多人啊，你比如说小语种的啊，他是一个什么什么埃塞俄比亚的一个人啊，这边呢是比如说是中国人啊，他们两边都没有埃塞俄比亚的翻译或者什么，所以只能找一个中间的英语，就是他翻译完以后，那个先翻译成英语啊，英语再翻译成那个，这就需要一个英文的搭桥啊，要不然呢，他没有直接的啊对话的东西，双方都借着英语然后传递，这样就我们就发现这个沟通的效率极低，再加上人大脑处理信号的那个带宽是大概七个字节，非常窄，所以我们很难有效的传递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形成了语言的非常怪异的一种东西，非常怪异，因为它传播速度效率低，经常被误解啊，有很多的一种所谓的重音语音啊，所以 non-verbal language 啊，就是非语言的这些符号各方面都要把它消掉啊，比如说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到底是说我是真葡萄树，意思就是不是别人，还是说我是真葡萄树啊？意思还有很多假葡萄树，还有说我是 这葡萄树，哎呀，到底他说的是什么？所以我们都不知道了。啊，现在我们只能根据上下文啊，我们去猜。所以这样，那么媒体即信息啊，这个东西带来的什么呢？所以现在的很多的解释啊，都是什么呢？啊，比如说人类发明语言以后，啊，荷马史诗的话就再也不过通过记忆，就是用文字记下来，文字一记下来啊，我们都很造的哦，解放了，因为我们不需要再背了。那就意味着什么呢？就古代的人，古希腊人在没有文字记载的时候，他们的背的能力非常强，几乎是一种天赋啊！就是大家长篇的背诵大量的荷马史诗是很容易的。那教育上就是背，就像中国以前四书五经没有这么多的拷贝，互联网就是这背，所以那叫童子功。所以人类现在到了互联网时代的，到了短视频时代的，所以人类的大脑的结构，接受信息的结构都变得非常的碎片化浮躁，都变得很视频化，都变得不需要过大脑啊，就需要全息的一个媒体过来。所以语言的当中的很多的隐性的一些啊那些美感都失去了。所以媒介改变了人的人性，改变了人交通的理解的基本的大脑的一个底层的范式。所以很多人说媒体记什么呢？记信息，是这样理解的。我今天告诉大家，这句话不需要这么理解啊，或者说不需要这么过分的解读。这个解读是对的啊，这个解读对的。但是呢，媒体记信息啊，这句话其实最简单的解读就简单啊，就是这个世界不存在没有物质的空间和时间。啊，任何一个东西不存在没有空间时间的物体，这就是被造时空的一个特点。那么沿着这个思路，我们就得出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没有任何的 medium， 没有任何的 medium 没有信息的，而任何的信息都是 somehow somewhat 啊，都需要透过一个信息的载体，一个媒介的载体，明白了吧？所以我们说，我们常常是把它割裂开啊。我们说传媒是传媒啊，信息是信息，然后信息透过传媒加载上去啊，内容是内容，形式是形式，形式和内容是可以分开的。其实现实当中啊，就不存在没有信息的媒介，也不存在没有媒介的信息。就好像一个人一样，人的灵和魂啊，我们。按照希腊传统，按照理性传统把它分开啊，我们的灵魂是一面，我们的生命其实神造人的，这口气吹下人变成有灵的活人，他本身就是没有一个没有灵居住的躯壳，也没有任何的躯壳，如果他是活的啊，有灵的活人是没有一个灵在里边。所以你看到这个道理了吧？这个道理让我们对这个问题变得很透彻很简单，就是两个本身就合一的，很难拆解的啊，你中有我，中有你，不要按照二分法，按照希腊哲学二分法，就是哦，这是媒介，哦，这是内容，所以内容加在媒介，然后他们再分开，好像夫妻可以离婚，可以再复婚，不是这样的啊，所以媒介即成人啊，这样理解变得非常的 simple basic， 同时也变得很简单了啊，很显然啊。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思考啊，我们会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这个是谁呢？啊，这个就是北大的一个叫北大伟神的这么一个啊，他据说是个数学奇才啊，他的智商159啊，数学，所以他研究的东西据说很少有人能理解啊，包括那个邱成桐也未必能理解。他搞的据说啊，这个华为用多少多少钱啊砸下去要挖他啊，他不为所动。啊，即使他所动，国家可能也不让他动啊，因为这属于国宝级的啊，这属于战略核弹啊，这种人就是战略核弹，就是不可复制的，不是几个人凑起来就能啊创造一个伟神，不是的啊，这伟神他有一些东西是绝对 unique 的啊，绝对。我要说的这个东西是什么？一个绝对的数学天才，一个智商极高的159人，你会发现啊，如果我要向他传福音。我可能要费了老力了，费老力了啊！他可能你在说什么啊？首先最可行的，他觉得可能啊，他会很轻视这个东西 啊，第二个不是他的 focus， 跟他没有兴趣啊，所以你跟他过话的时候是很难的。所以这就会发现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有一些人智商很高，但是他是垂直型的智商，就是他在某个方面非常精神，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变得很单纯啊，你可以说单纯，有可能变得很傻啊，他无所谓的。你看他穿着那个样子啊，样子就是这样。所以以前呢，德国有一个人啊，这个人呢，我不提他名字了啊。他说什么是了不起的人物啊？因为这个人啊是个反面人啊，但是他这个名，他就话非常厉害。他说什么？他说什么是伟人？他伟人就是伟大而简单的人，就是在某些方面非常厉害天赋，但某些方面简直就像白痴一样的这种人。对的，所以我们会发现有一个极端性的人格。你看我们现在在座的很多的理工男理工女会不会是这样啊，就是你在某些方面有奇特的聪慧天赋智力，但是你在某些方面基本上不开窍的，就是你跟他说什么东西他好像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就是不同频，就好像啊一个完全不同语言的民族，就两个人连手势沟通都很难到这个程度。你看跟日本啊夹枪带棒的啊弄几个汉字然写再加上手势，哎，日本人和中国人能沟通，但是你跟他就好像是外星人，你跟他根本就沟不通啊。所以这种人我们叫话不投机半句多，所以中国人有句话叫话不投机半句多，这个投机的机很关键啊。机是什么呢？机就是机关，机就是按钮，机就是机缘巧合，机就是杠杆，机就是最简单的，我一句话哇撬动了你背后的世界，你一句话撬动我的世界啊，我们俩一沟通的话就相见恨晚，好像是哎呀几辈子前就认识，是这样的。那个机啊把你后边的灵魂世界一下都打开了。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人？我们有没有人生的这种经历啊？所谓的一见钟情有没有这种啊一些类型？一见钟情除了啊，人在青春期一些特殊的本能以外，那么还有没有这种感觉？哇，一下子就进入了特别特别理解的两个精神世界的一个交融，这样。但是呢，有些高智商的人恰恰是很难进入这种状态。以前我见过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呢智力应该相当不错了，也考上清华了，考上清华智力都应该不错的。但是非常奇特，哎呦，你就看他那个固执，就看他的眼神，那个鼻子啊，那吐的那个气息呼哧呼哧，你就能感觉到那个特别倔强啊，就是你不了解他的话，他完全跟你没法沟通那东西。那么还有一种人呢，就是我们这个年代都知道这个人，卢奇，你知道这个人吗？是谁吗？啊，知道吗？卢奇还小是吧？样板戏里边呢，春妍知道吗 ？Oh my god， 真是可怕哦！这个都不知道啊，八个样板戏当中，阿庆嫂对沙家浜阿庆嫂啊，他有一句唱腔很有名的，叫“雷起七星灶”。啊，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就是一个八面玲珑的人，八面玲珑的人。所以这个人的智力肯定应该大概率极大概率是不如伟神这么高，但是你会发现这个人你眼睛都会说话啊，叫做什么呢？一举手一投足都带着善解人意，都带着啊心领神会。那这样的人我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聪明人？有没有这样的人？所以这是两个极端啊，一个是极端的垂直型的竖井型的人啊，大像石油的竖井，一个啊是完全像扇子一样展开的人，就是他可以跟各种人的交往。所以最近我推荐这个啊，就是宅啊，叫做约书亚宅，宅约书亚，就是宅建寿啊，是不是挺有意思啊？我这样说也挺幽默的，就是宅建寿弟兄，我让他看最近的一个爆火的片子，叫做《蛮好的人生》，谁看了？谁在追剧？非常好， 啊，秦塞拉和这啊，叫做大家，我提一个人啊，叫做宫可拉啊，宫 Cora 啊，宫啊 Cora 啊，就是这个谁海清的英文名啊。啊，不是 Dora 啊，宫 Dora， 抱歉 Dora， 大家以后可以叫海清 Dora 啊，就是这个片子里边的主人公，开始就是一个倒霉蛋，哎，说都眨眼的，开始我都不想看了，我说这个也太戏剧化了，太什么矫情，但是越看越有味道，越看越有味道。啊，尤其是最后一集他的那个分享简直是，如果说韦神是国宝，我看这个演员孙俪也是个国宝，太好，最后他的那个最后一集啊，你想哎呀太好了。那么他在最后的获得了又是那个啊那个最高的奖项，他在分享他说了有一点，他说我发现了我生命当中有个特殊的恩赐天赋。什么天赋呢？就是我很快的可以跟人打成一片，而且我很快的可以让人喜欢我，我很快的可以让人信任我，所以保单人家就愿意跟我做。他说我很快就发现了我有这个恩赐，这是恩赐，就是阿青嫂的恩赐，就是你会发现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人啊，以后可以做公关办公室主任，慢慢的可以做外交，董明珠那样，或者以后可以做外交部长啊，就是很厉害的，就是他可以高到很大，可以掌管一个国家的外交，也有这可能。所以我们透过这两集啊，告诉大家啊，我们属于哪类，大概属于哪类啊？你属于我，属于伪神这类，我整天闷个头，自己在家里搞一些学问，钻研东西。啊，戴佩伦是不是这类啊？其他人是不是这类？还有一类呢，哇，就是八面玲珑这类。那我现在告诉大家，这两类的人的意识，两类人的精神世界都是属灵的世界，都是灵的啊，因为都属于神给的那口气。但是为什么灵最后塑造成这个样子呢？啊，一个叫话不投机半句多，一个是什么呢？哇，酒逢知己千杯少。哎，这里边又出现了投机和知己。什么叫知己呢？知己的意思就是我说的话你完全懂，你说的话我完全能够感兴趣领受，所以两个人心灵是一下就打通，一下打通。我不是自说自话，哇，你在那滔滔不绝的，我们有些孩子就喜欢自说自话，不停的滔滔不绝。啊，它是交通的，它是交互的，这就叫所谓的圣徒相通，就是所谓的 fellowship， 希腊文叫 koinonia 就是共同体连体婴啊，这个 koinonia 这个团契就是教会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连体婴的意思。连体婴是什么呢？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我们俩简直就是一体的啊，所以希腊文管这个团契也叫连体婴。人的生命，人和人的关系，你的独立的意识和我的独立意识，你的精神世界和我的精神世界可以快速的一下就融合。人类是有这种现象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啊，就是你是树井型的，我是树井型的，都是豆芽菜型，都是长成也是竹子型的啊，互不来往啊，这种情况。人类可以出现两种的灵魂的关系，极端化。你看到这个现象了没有？你看到这个本质了？所以这就引发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如果我们交流的对象是神，他看不见摸不着。所以我们昨天我们上一周已经讲过了，为什么大象无形神是看不见的，为什么啊大音希声，为什么神是听不见的，我们已经给大家破解了这个谜题啊，而且用最简单的物理学的原理。像 Roger 听了以后，哇，你这是用最简单 simple too simple 啊，到中学学的基本的物理定律就能理解了啊，什么叫大象无形，什么叫大啊大声息大音希声。对的，我们明白道理。所以当我们一个人去投射到一个看不见的形象，就像所谓的爱啊，这个爱我是看不见的，父母对我的爱我看不见的，然后我有的时候还听不到，这一点就不同了啊！就我们跟父母打个电话呀、微信，还有来言去，但是我们跟神说话的话，没有像你想象的那样， 神给你用什么汉语用英语啊，去对话。所以这个时候你跟神沟通的时候，就极端的反映出一个人的一种灵魂的气质啊，这是一个特殊的整体性的灵魂的气质，就是你是不是非常有意识的一种啊，叫做啊一个 sensor 啊，一个雷达，哇，顺雷达在那转，稍微一个信息啪就扑着了，还是一种封闭的啊，就好像我们现在隐形战机啊，隐形战机飞过来了啊，就不可见啊，甚至你听也听不了，因为它超音速啊，你还没有听到它已经到这儿，所以我们就得用特殊的雷达来侦查那些所谓的隐形的那飞机。所以我们的生命在跟神沟通的时候，就需要有一个无形的一种啊，探测无形机的那种雷达的那种敏感性。所以这是人的一种奇特的悟性，一种奇特状态。所以目前呢，在探讨人格的情况，除了啊荣格的啊，荣格实际上他只发明了一种人格，就是什么呢？内向和外向，由此啊搞出了 MBTI 啊16种。实际上他最强调的就是他的实证研究只有一个，就是我能够肯定啊人有偏内向型的和偏外向型。是偏啊，不是有的时候 hybrid 交错的这样的。但是呢，现在心理学真正比较有这种实证经验的是大五人格啊，还不是九型人格，也不是十六型人格，是大五人格。大五人格其中有一种人格就是叫做 openness， 就 openness， 什么 openness？ 就是他奇特，他的灵奇特的开放，像一个哈勃望远镜一样，它好像是天生的在捕捉宇宙的背景辐射各种的啊，这声音天生的是一个我们叫哈勃望远镜型的人才，所以这样的哇，他对各方面非常敏感，尤其是对灵界的是非常敏感。什么叫灵界？就是看不见的东西，甚至听不到，他非常敏感，但是他能够找到奇特的印证。他虽然看不到啊这个物体所传媒带出来的东西，但是他可以听过其他的传媒带出来的东西。这里边啊你就知道了 ,media is message,message is media。这两个是画等号的，就是当你捕捉到啊一个 media 的时候，其实你就把这个 media 里边的带着的 message 就达到。当你接到了 message， 就说明你对那个 media 有一种奇特的敏感。啊，无论是超声波还是紫外线，你有一个奇特的敏感，你想抓住啊，这个是不可分的啊。所以现在我要问大家 ，Deborah， 你是这样的人吗？你是哈勃望远镜进行的人吗？一部分啊 ，Joyce， 你是这样的人吗？啊，这个心仪，你是这样的人吗？安妮，你是这样的人吗？你听懂我在讲吗？听得懂 ？OK。Jonathan， 你爸爸啊，就是安妮的爸爸，你是这样的人吗？我看你是这种人，我看你是啊。Harry 徐，你是这种人吗？嗯。啊，附魔西，你是这种人吗？啊，刘叶青，你是这样人吗？呵呵，不是，有点意思啊。所以我在牧会这么久啊，我就能发现非常奇特的，就是有些人叫做树井性人才啊，就像石油钻井一样，一下就打下了几公里，他是这种人才。有的人就是哈勃望远镜人才，非常奇特。所以有些人看似哈勃望远镜，你谈什么或者他都感兴趣，但实际上他是围绕自己转啊，他接受的东西啊，他感兴趣他给你发，他不感兴趣的慢慢他就给你排除了，然后他更多的是 present 他自己，让你慢慢的更多的接受他自己啊，这是一个啊 deceptive 的一种 self-centered 的人，就是带有某种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带有某种自欺和欺骗性的这种啊，这样的一种自我中心的人。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会自我认识啊，这叫做自知之明，还要学会判别身边的人，你才能跟他打交道啊。 我可以告诉大家，
一个哈勃望远镜的人，一个有灵性的人，
是难得的人才，是非常难得的人才啊，甚至是天纵之才。就是这种人，他可能会带出一些非常卓越的功能，就是其他的功能你都可以学，智商的东西的话，有的时候你可以，但没有这么多人都是伪神，但大部分的智商都差不多啊，差不多。所以别人啊，一指你百智啊，笨鸟先行是可以的啊，差不多。当然啊，互联网时代有一些通吃的人，那是极端的天才，那些人，大部分人啊，无论是写代码还是学代码还是什么的，都可以学，都可以培养的。但是有一些属灵的那个东西，通灵的东西是很难培养的，他先天就会有一些很超然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它不是很容易培养出来的。所以当你有这个东西，一定好好的开发它，把它开发殆尽，把它整个的都开发出来啊，这种人是可以做很奇特的领袖的，他就是所谓的一种高瞻远瞩啊。实际上高瞻远瞩背后是直觉，就是别人都看不到的，我就看到了；别人都感到的，他感觉到不对啊，这有些什么东西啊？他是一个极端领悟、综合领悟和前瞻性、创新性很奇特的一种人才，而且这种人才对什么都保持着很多的兴趣。啊，在美国最近有一些书籍，他研究发现啊，那些最有创意的人啊，他研究了好多90%以上的创意的人，你猜是什么样的人？桌子办公桌乱七八糟的人啊，不是哎呀整洁的，哎呀这个什么聪明几净的，不是这种人啊，是一个非常乱七八糟，但是他要想找到，怕随手都找到，这是一个，而且是很喜欢被打岔和打岔的人，就是他在跟你说话的时候，别人说他走神了，走神了这样，然后在公交场合下很难专心的人，他很难专心的，听听这个，听听那个人，是这样的人啊，是很喜欢被别人打岔，很容易被别人打岔，同时他自己有的时候又打岔别的人，是这样的人，就是他是一个多维度的、全方位的一种什么呢？啊，一种哈勃望远镜人。所以这种人是带有创意，而且是有很有天赋的创意。所以呢，我们看到啊，人犯罪以后都有不同程度的自闭症，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形成的陀螺性人才，就为了自己转，这叫做跑龙套，外表跑龙套，内在的是自我中心。但是当一个人把自己打开了，我告诉你，这个人很可能会是奇才。所以好好的去思考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人啊。所以我们来看啊，上帝怎么说啊，上帝给我们看到的创世纪是这样的一幅图面，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我们再一次回到创世纪的开始啊。然后呢有两节我们一起来读，一起来啊，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啊，什么也没有啊 ，nothingness， 没有光，没有物质，没有形态，没有秩序，什么都没有啊。所以这是神的灵就开始运行啊，这是灵这个词 ，pneuma， rua 啊，这个词第一次出现，第一次在圣经里出现，然后运行在水面上。所以我现在问大家，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很多人都认为灵是一种 power 啊，一种能力啊，灵是如风一样啊，人是如火一样啊，人是如灵是如水一样，哎，都是 media 的特质啊，都是什么呢？都是 the trait 啊 ，the characteristic of 什么呢 ？of medium 啊，都是一种媒体的东西啊，风嘛，风带着东西啊，水夹杂的东西，这样。但是透过我们今天的一个基本的原理，就是 media is message， 就是灵来了，它好像是一种风，好像是一种媒体的运作，实际上它里边什么都有啊，什么都有啊。你看到以色列的滴灌吗？那滴灌哇带着水，你以为就是啊水，不是的，它水里边带着啊钾啊这种各种的这种农作物所需要的养料啊，包括特殊的无机盐，包括特殊的啊这个养料都在里边了。 所以它是一个混合的一种东西啊，但灵假的非都在里面。所以当时神说神的灵，神的啊，以前的翻译管叫什么，就是什么呢，叫做神的圣风啊，灵因为它是风的意思啊，所以那时候翻译圣经的时候他没办法，还是风，既是神的风那就是圣风啊，所以叫圣风。所以有一些人啊起名管自己叫什么什么圣风啊，李圣风、王圣风、张圣风，就这个意思。所以神的灵运行，所以当我们说风的时候是一种 media 的特质，当我们圣的时候它是一个 message 的特点，也就是一个是纸啊，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一个媒体一种形式。但实际上呢，圣风就告诉我们他们是合一的。记住啊，从现在就纠正我们的观念，就是任何一个媒体传出来的时候它都是带着信息的，没有独立的孤立的纯粹的一个媒体啊，它有的就是，那你说雪花，看电视的时候突然出现雪花了啊，雪花就是宇宙的背景辐射，那也是媒体啊，那就是一个无序的东西啊，可以说是噪音性的媒体啊，这种媒体可以的价值对我们的有限的情报性的价值很低，但是它也是传载的一种东西。谁电视机是最典型的，你看这电磁波发过来以后我们啪一接收，我们现在看不到，但我们都不否认任何一个频道都是一个传媒，同时也是一个内容，所以啪一下，哦，这电视机蛮好的，人生我就可以看了。所以这里边要借着圣灵的运行到了无序的一个时空里边，所以神说要有光，就从这个媒体当中，从这圣灵工作当中啪光就出来了啊。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啊，为什么说有形和无形能量怎么样知道吗，我们叫做能至则行啊，序章则生啊，就是啪就出来了。所以这两节圣经啊，带出我们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贯通古今贯通中外的一个理解，尤其是跟现在传媒学也给大家啊，鉴定了，就是原来我们对圣灵的理解，认为它是一个运作的媒体啊，是神，我们叫做圣父预备救恩啊，圣子成全救恩，圣灵实施救恩，这是一个经典的神学的三段论的啊，不是三段啊，三个命题。那么所谓的圣灵实施救恩，圣灵实施启示，圣灵也要实施拯救，是圣灵实施更新，圣灵实施啊生命啊，真理的圣灵，赐生命的圣灵等，都是圣灵。所以圣灵是具体的工作的东西，但是圣灵又没有形象，但是它分明又是一种能力啊，一种介质，同时又含有着强大的一种信息。所以当圣灵工作的时候，这个事就这么成了啊。所以你看到圣灵的工作啊，这个东西。那么接下来啊，我们给大家看两幅画。你看发呢，这是什么？天街小雨润如酥啊，这就是春雨啊，春雨带出来勃勃生机。所以我们说，当春雨作为一个媒体带来的时候，它不仅仅带来的是一个水分，是一个任何的生物植物要想生发的一个必要的一个内容。水分本身就是内容，水分又是介质啊，同时这个水分又带载着一个特殊的一个纯粹的东西，水分不能够带有啊很多的杂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水分带着温度啊，带着阳光，所以水分它如果是露水那就很寒冷了，如果是霜降那就很寒冷啊，植物就被冻死了。所以这个春雨它是带着温暖的啊，春雨也带着阳光的，春雨还带着生命成长的必要的一些滋润的一些微生物等等啊，或者是一些无机盐的东西。所以当春雨它把整个的一个信息带下来的时候，同时它又是一个传递的介质，又是个 medium， 同时它里边又有一个啊内容，一个 content 来了，所以植物就开始发展啊，它是一个协同性的东西啊，协同性的东西。所以这样我们就看我们现在充满着我们这边啊的电磁波，充满着宇宙的电磁波。我们看电磁波，我们以为电磁波啊，它是一个媒体啊，一个介质。但是呢，电磁波实际上每一个电磁波都带着讯息啊，有声音接收机的啊，有这个微信传递的啊，有电视机，蛮好的人声的，所以它传递来的东西都带有信息。
没有一个纯粹的空洞的形而上的这个电磁波，每个电磁波里面都含着要么就是乌七八糟的一些信息，要么呢就是有它独特的内涵的信息，总的来讲它都是 specific， 都是具体的。所以我们可以还原成各种的曲线、正弦、曲线、横波、纵波等等，但实际上呢它加在一起啊，就形成了一个传播。这点很像这个量子的波粒二象性，就是它既是一种波动性，又是一个粒子性，粒子象征着是它的内容波动象征着传递，所以这样的东西。所以任何的传递都是这样。那我铺设这么久，我要告诉大家一个什么，就是圣灵的东西你不要把它神秘化，以为它是飘忽不定的，哎呀这怎么样呢感觉到哎呀一个特殊的感觉，这个感觉我也说不清楚，反正就是很奥妙的感觉。如果你对圣灵的理解只限于这个情况下，那你就太肤浅了。因为宇宙弥漫着背景辐射电磁波，我告诉你这个世界弥漫着灵，神的灵，当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当中，其实它已经开始创造，已经开始遍布，就像春雨一样，就像春天的阳光一样，已经充满。所以我们身边就有神的灵就有神的灵，它是完全是超空间的，也就是它不在一个空间的限制里面，它是随时随在的。所以当我们接受了这个现实以后，那说为什么大哥，为什么我们感受不到圣灵呢？是因为你跟圣灵没有调频，就是圣灵所传递的那个本质你没有接受到，或者接受到很小的一点，或者是只能感觉一点，或者是圣灵跟我说话，哎呀我就听到圣灵说话了。圣灵跟你说话多半 90% 以上是不得已的因为你是榆木疙瘩，你根本感受不到任何的符号，所以圣灵只能用一种 coding 和 decoding 方法，就是用人的语言跟你说两句，然后你还解读，还经常的错误解读错误，是这样的。所以你看先知，你看启示，神是用不得已的方法因为在人的灵性、灵耳、灵眼都关闭了以后，所以神必须要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来启示他自己。而诗人大卫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在弥漫着神的信息，但是我们收到的很少很少，明白吧？就好像青春期的孩子，父母整天的爱弥漫着孩子，但是孩子都是悖逆根本就不了解这个东西。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会看到有些年轻人能够坐在安静的坐在这个殿堂，能够早早的来像 Joyce， 像这个周慧这样无论是大眼忽闪忽闪，领受了吗？领受了，没领受，听懂了，听懂了又不太，尽管是这样，我告诉你，他也弥漫在，他也沐浴在神的灵里边，然后怎么样呢？听得懂吗？听不太懂，怎么样呢？神借着大哥先生的牧者的嘴给你解释，我就是这个翻译我透过圣经的翻译，透过身边的翻译，透过灵里边感受的翻译，当然不一定百分之百的准确，我再给你解读，解读什么是神的心，什么是神在永恒当中的旨意，什么是神在此事对我们的有一些感动，再解释。但是有些人呢听不懂，有些人听懂了拒绝，有些听懂了以后过后就忘了，有些听懂了以后被自我旋转的一种自我的加速度最后给甩出去了自己造成了离心引力，把神的很多东西都甩出去，是这样的一些人。所以这种人无论智商有多高，其实属灵性方面他是傻瓜蛋愚蠢叫愚不可及这是就是灵商很低的人，智商可能不低，但是灵商极低的人，曾几何时不是这样吗我苦口婆心我在说都听不懂，都听不懂，不仅听不懂，有的时候给你抗拒给你逆反，给你抵挡，都是这样的。但是随着阅历，随着什么它灵慢慢的这个窍，我们叫做七窍灵窍开始开了以后原来我们的牧者大这好几年前都讲过，而且反复跟我讲，我就是耳旁风，根本就听不进去，你看了吗？这个东西。所以大家记住神的灵作为媒介 media 的这一个方面，时刻与我们同在。
但是他的里边所传递的 message 一方面我们是接受不到，我们很多人接受不到，是因为你犯罪以后你成为一个束井型的人，而且束井型的人是关注于现世，关注于自我啊，整天在自我里边，你没有真正的敞开啊，你失去了很多的福气。所以中国人说亨通，中国人说八面玲，中国人说左右逢源，中国人还说啊，整个的运气很好，就是因为这些人有的是有意的，有的是莫名其妙的，有的是有一些人给他点拨的啊，点拨一些灵里边的一些特殊的一种就像交通符号一样，有的人是色盲看不懂这个东西，就别人看到了告诉你往这走往这走往这走，哎，得走。最典型的就是李嘉诚啊，李嘉诚他今天成为今天的话啊，他有一些很奇特的一些东西的啊。所以啊，我们要知道灵界的东西是非常丰富的，不仅有圣灵啊，还有其他的灵界的一些东西。所以有一些人啊，什么什么跳大神的，或者是啊开天眼的，或者什么，无论是佛教、民间宗教，还是搞易经的，还是搞什么东西，他们都能看到有些东西，都能感受到一些东西。圣灵懂也与我们同在，他也在传递着一些信息，只不过我们捕捉不到。比如说阿桃哥上次他引来的那个人，所以他在谈的过程当中，我就看到一只鳗鱼啊在我眼前浮动。哎，这就是一个信息啊，就是他的性格跟鳗鱼正好相反啊。他的后面脊梁骨是一个钢筋混凝土的一个钢筋，是这样的。那神给我看到是一条鳗鱼，就是说它太缺少灵活性了，这样的东西。所以你看到这个问题啊，多么有意思了。所以我们很多的人说，不是神不救你，不是神没有恩典，神的恩典在你那敲门，就是耶稣，我就在你们那敲门，你就是不开窍啊。所以很多人失之交臂，很多人的一生过得一塌糊涂，满手的好牌打得一塌糊涂，就是因为你不开窍。所以现在我们年轻的有些弟兄姊妹手里还有牌啊，这个牌你没有打出去就是好牌，一打出去了啊，好牌啊也变成了啊一个既定的事实了。所以要特别的要学习有属灵的智慧啊，属灵的智慧。所以我们告诉大家，煤和纸是合一的，加在一起的啊，没有纯粹的啊一种纸啊内容，也没有纯粹的一个媒介，就是媒介就含着内容就含着媒介，两个分不开啊。然后我们看到泾渭分明啊，泾渭分明就是有些人是这样的啊，是伪神这样的，有些人是阿基塔这样的，有的人是哈勃望远镜型的人，有的人是竖井型的人啊。那我们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告诉大家，一个人之所以成为在某些方面可能相对成功啊，无论是啊金钱啊事业啊美貌啊还有机遇啊，还所谓世俗的也可能还可以啊，某些人认为所谓的成功，但是他在大运方面啊，在突破被造时空的永恒当中，其实他是愚钝的。所以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大款，有些土豪俗不可耐，你看着他光鲜亮丽，像是许家印这样，你真正跟他介绍以后，哎呦，你就觉得这个，哎呀，这个如芒刺在背，感觉非常好像癞蛤蟆砸脚面一样，非常恶心那种感觉，不舒服啊！你不愿意真正你有点水平的人，哎呦，这种人啊，以前郭沫若的儿子啊，郭沫若的儿子是很啊，当然是大家出来，他又熏陶的，他智力也比较，他以前在中科院物理所。啊，就话说啊，就是学潮的时代啊，六四的时代，就有一个很有名的人，这个人呢我不说啊，说了大家大朋友不知道，反正这个人那个时候是也是一个风云人物啊。结果当时在学生当中非常有影响，后来人就问啊，就说哎，这个人怎么样啊，据说他跟你是同事，你知道跟个儿子，那太俗了，太肤浅了。他说这种话，所以这就说明人他应该有不同的标准，不同的境界。 所以我相信有些人看到土豪，看到土豪金，看到啊一些喜欢的那些大一大金嘎子那些人啊，戴大项链呢，啊要把自己搞成什么样子？我们本然的说去干什么呢？干什么？有什么意思呢？要显摆，你有什么自卑了？因为什么？非得要表现你的价值？一个人的价值不是在里边很温柔的在里边，你为什么要搞这些东西？有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告诉大家，一个人跟神的大运啊，永恒之运、永生绝缘、断交、失之交臂的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念想，就是一个执念，一个世俗的错误的观念，就是我要赚钱，我要发家，我要成功，我要效法谁谁谁谁啊，我今天要做这个，神怎么样帮助我做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有一些年轻人是这样，我信神什么？神帮我啊，帮我成功，帮我有影响，帮我有魅力，帮我找对象，帮我找工作啊，就搞这些东西，这就是念想。所以他所有的东西最后要把神从天上拉到地上啊，要把神一个无限存在的一个圣灵充满宇宙的东西弄到我身上，要围我转啊，圣灵要围我转啊，这样。所以这是一个 childish， 非常非常滑稽的一种 childish。在神的眼里边，这真是一个啊幼稚可笑的一种状态，所以它是人的一种执念，用他有限的理性、有限的小脑子、有限的被世俗干扰的一些东西，最后规划出自己的人生，最后就是这个执念。佛教最反对的就是这个东西，连你自己的我、色、什么可见的、不可见的东西都是执念，都是错的，所以彻底的啊，可以说佛教是一个彻底的否定主义。就是把人生的很多的底色全给你整个掀桌子，给你周掉了啊！告诉你都是愚昧，只不过他泼澡水，连孩子也泼出去了啊。第二个就是情啊，就是情，情啊，情是什么呢？情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共同体，本来是好的，但是人犯罪以后呢，人是控制不住啊很多的情绪的。所以情绪呢，按尤尔赫拉利就是人类的简史那个里边说的什么，他说情是什么呢？情是人类发展过程的精神污染。在人他是随着啊 AI， 随着人力，随着理性发展的话啊，情绪这个东西是个噪音，是个精神污染啊。所以人类啊，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就不断的摒弃情绪对人干扰的历史，到了最后彻底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话，就没有情在这里边存在的余地。情只是人类在历史长河当中的一个伟大的历史洪流当中的一个阑尾啊，就是个阑尾啊，它一闹就发阑尾炎啊，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当然他说的过分了啊，那么我们说情啊，我们说情是什么东西啊？情是人性的一部分，在神里边它属于我们人和人打通我们生命的限制的一种东西，是建立健康关系的一个东西，但是人犯罪以后我们就被情所困啊。所以按照希腊人来讲呢，我们的腰以下啊就叫情，情欲啊，它跟欲望有关系，从腰到脖子这个地方是心啊，这个东西啊是人的另外一方面啊，从头以上啊就叫做智慧，所以希腊文就强调智慧啊，强调心这方面的公平叫公义啊，强调底下啊腰底下的这一部分叫什么？给他两个节制，就是底下的这些情的东西，常常是让你犯错误的东西，是不是这样啊？我们青春期啊，我们就是犯错误，所以希腊人说你要节制，节制你腰以下部分，然后你这个情绪方面常常有偏执。啊，有溺爱，有偏执，什么样？让你公平，让你公义。上边是智慧，可以通到 logos， 通到天啊。所以希腊人强调这个部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弟兄姊妹，大部分都是40岁左右，然后30岁左右啊，有的20来岁啊， 25岁到30岁。我告诉你，从20岁到35岁这段，或者到40岁啊，我们现在人更发达了啊，精神世界更发达，健康也比较快，所以我们可以到40甚至50，我们都难以摆脱情绪、情欲、欲情对我们的骚扰啊，对我们的干扰 啊，我们现在啊，有些孩子啊，少男少女，尤其是少男，少男是情欲啊，他的重点是欲啊，少女是欲情啊，重点是情啊，但是前面也加个欲啊，也就是也有欲望啊，也有人的最本能的一些欲望。男孩子呢，是情和欲啊，情欲是他落地在欲上啊，所以你看，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和姊妹啊，尤其是弟兄啊，我都觉得 shame on you 啊，不好意思说，嗯。你说找对象，姐妹灵性弱啊，是一遍圣经都没有读过，我看他的兴趣根本就不在神那儿。那你喜欢谁呢？我喜欢谁谁？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好意思说，不好意思啊，脸蛋啊啊，对方读过圣经吗？对方的灵性怎么样不知道，所以我们呢，所以孔子说我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就是人满口的仁义道德，但是追求的都是好色啊，都是这个东西，尤其是弟兄啊，我在辅导在座的啊，你们不要看已经什么带领小组的话、啊、很多人都是啊，说来说去长得怎么样？就这样，长得不行，算了，灵性不好啊，我对他没感觉的呢，都是这样。然后啊，钻石王老五啊，等，最后等来等去，最后还是找不到啊，这就叫做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然后过低的估计了自己的情欲啊。姐妹也是这样啊，姐妹是欲情啊，尤其是在现在的我们在场这些弟兄姊妹。无论是啊谈恋爱的、没谈恋爱的、正在谈恋爱的，还是怎么样，反正总而言之，现在绝大部分我们在座都属于这个阶段。所以我们要特别强调，哎，我的姣好，我的柔媚，我的 charming， 我的 sexiness， 我的 sexy， 我要 sexy 啊！这哎，女人不 sexy， 我叫什么女人，对不对？我各方面啊，我。淡食普粉啊，淡或浓妆艳抹啊，我都要表现出我的 sexy 啊，我做事我要有这个范儿啊，40岁、45岁怎么样啊？我有45岁的魅力啊，25岁怎么样？我有25岁的青春靓丽，大姐，所以我要带出很强的一个辐射力的，辐射什么呢？辐射那个，我要找灵性的，但实际上我要挑两担的那个弟兄啊，那个异性就行。那你说这个怎么样呢？我告诉你，这个在目前阶段是人之常情，但是只是不能让它冲毁了你的堤坝啊，绑架你的理性。如果你重大的决策如果建基在这个状态下，就很惨了。我们的姐妹啊，有个基本的人性，就是架不住啊，架不住对方的穷追猛打啊。从全面进攻改成重点进攻，从重点进攻又改成全面进攻，总而言之轮番的轰炸，最后呢没有办法。当然有些女孩也很厉害啊，就一下就断绝了，然后你越追我又厌恶你，要厌恶，这个时候你就不要追了啊，你缓了，你晾他一段，你回过头来再去追他的话，哎，他有可能就一下就破防啊。这都是爱情心理学的一些小技术啊，这叫术啊，这叫术，就是你在猛追一个人的时候怎么样呢，他就开始厌恶你了，这叫做什么呢？这叫你追他就跑，到这种程度你就不要追了，你就冷他一下，然后你争取发动群众，发动你的朋友，在各个方面冷他，然后侧面说你的好话，说你又看上哪些女孩，有女孩追你，然后停下一段时间，啪你再回头追的时候，他有可能就丢盔卸甲啊，整个崩盘啊，这样有可能啊，我给大家传授点谈恋爱的东西啊。这以前是我玩剩过的呢，我年轻时玩这个是一个高手啊。你知道高手不高手？但是有一点，我们那个时候是很传统的。如果不传统啊，像现在这种状况下的话，那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啊。那个时候我啊。你们不了解啊，大哥有一帮朋友啊，当我们造势的时候，哇一下就唱像个和尚一样，一下子就突然间，我说不理这个孩子，哇大家都孤立了，这才突然间哇像撂到旱地上一样，然后哇突然间什么特别有意思啊，这实际上是 年轻人的游戏啊，也没什么，也没什么不得了啊。大哥看这个过来人看你们这个都很有意思。唯一的一点就是你最后的决策一定不能被这些东西所绑架，明白吧？所以你找对象是找过一辈子的，记住啊，找对象是过一辈子啊。最好的办法就是，如果从正常情况下，就是对方很在乎你，你要去；如果再幸福一点，你很在乎对方；如果是对方很在乎你，你也很怜悯对，很在乎对方，那差不多你们可以走一起。如果再磨合的好一点，宁可走一辈子。啊，退而弃之，退而求其次，就是对方很在乎你。如果再差的话，就是很简单的一次过电，过电完以后怎么样？但是真正进入以后的话，双方其实都很自我，很自我中心的啊，都是想对方要在乎我，我不太在乎对方。如果都是这样的话，那这个婚姻以后会很要命的，很要命。所以你说大哥，那你怎么样呢？怎么样啊？我的选择现在告诉大家了，我选择蒋丽，我选择大姐这个情况。就是我最后我真正的选择就是我要找一个跟我差不多能过一辈子啊，也就是大概互补而且比较在乎我这啊，其他的啊，以后我专门给大家私下里再讲一些东西，就是怎么你最后选择一个人呢是能够走一辈子。我告诉你，婚姻的撕裂基本上半条命没了，记住啊，每个人都记住，一个人婚姻的失败，你半条命差不多没了啊！你里边有太多灵魂，太多的痛苦，你是很难弄的。所以在这个方面，现在还单身的姐妹、单身的弟兄，你要想好啊，你要想好。然后接下来，就是物质。有的人是执念，甚至共产主义啊，我就为这献身啊，这就叫执念。物质不同于执念，但是它有可能转化为执念，执念也可能落实到物质上，就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的钱啊，现在的房子啊，现在的车子啊，现在我要一个体面的、光亮的一个外在的可以满足我虚荣心的东西，这都是物质。我们在一个 materialism 叫做物质主义世界，不是唯物论啊，是物质主义世界。啊，我们就需要对方要赚多少钱啊，能不能有什么啊房子或者什么东西，体面不体面，长得怎么样，就这样，这都是物质条件啊。我们因为追求这个东西，基本上也听不到圣灵的话，就圣灵传递的 message 我们也听不到啊。然后再有一点啊，就是我就是这些东西再加上强大的一种自我封闭的意识，就很自我这样的，最后我们就成为啊巴比伦的囚徒，就成为罪的囚徒啊。今天我们的圣餐非常有意思啊，用钟表的比喻，就是刚才最后一项啊，是北京时间12点整，就是我们每天都可以调，跟一个真正 standard 去调。当没有这标准了以后，圣经说叫任意而为，就是完全没有意向，就是没有标准，没有神的旨意，就是民就放肆。哇，什么叫放肆呢？就是任意而为，就像现在一样，年轻人任意而为，最后一塌糊涂啊，这东西。所以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自我的罪性的错误的囚徒，一个地上的囚徒，一个世俗捆绑的囚徒啊，一个没有智慧的囚徒啊。所以我们叫做什么呢？叫做牛听琵琶啊，然后什么呢？石木春雨，就是春雨还在那儿，但是你是一块顽石，你根本不解风情，你根本理解不了春雨的任何的东西，你接受不到春雨的好处，叫做石木春雨啊。牛听琵琶，这个琵琶弹的再好啊，怎么样呢？无论是春江花月还是十面埋伏，无论是悠扬的还是幽深悠长的，还是啊铿锵有力的，但是牛在那儿听，听不懂，噪音听不懂。所以不是神的灵不在，神的灵充满着宇宙，不是神的灵
没有圣洁的信心，而是你像那个牛听琵琶的牛一样对牛弹琴啊，你像那个春雨下的顽石一样，你根本结不出任何的果子来，这才是最要命的啊！不要以为没有信主的人是这样，信了主的人，当他一旦获得一个执念，比如说我们的执念，我们的家作为我们的执念，我们的配偶作为我们执念，我们找对象作为我们执念，我们的丈夫妻子作为我们执念，以后孩子作为我们执念，我们有很多人都是啊，叫做以指代月，我指向月亮，最后大家就看了我手指了，以为这个手指就月亮，神给你个恩典，已把恩典变成神了啊，所以我们就成为恩典的偶像，拜恩典的偶像，最后忘记神，明白吗？所以这样的情况我们一定要小心，一定要特别小心，特别特别小心啊！最后我们给大家分享两节经文啊，一起来读这个。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约翰福音这么说，一起来。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边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的原文的意思应该就是说，如果离了我，你们就结不了那果子，或者是那真葡萄树上的真葡萄的果子，就这个意思。就是你依然可以结山葡萄、野葡萄、酸葡萄啊、瘪葡萄啊，依然可以结这个果子，但你结不了真葡萄树上那个真葡萄的果子，是这个意思啊。也就是说，你可以啊，也可以搞一套什么什么东西，但实际上呢，没有什么永恒的意义啊，只不过就是在这个混迹人生、浪迹天涯，在江湖上啊。搞一个套路，搞一些什么东西啊？然后他没有办法突破永啊这个时空界限进入永恒，没有办法，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你看到了吗？当我们说我们野葡萄树嫁接到神那儿，然后神的真正的营养我们的，让我们成长的这个东西，就变成了一个 media 啊，营养液啊，就是那种啊那种神呢、啊，就是让我们可以成活的这个东西，就开始滋润我们。当这个营养液真正的到了嫁接的我们这个枝条上以后，它里边的啊那个真正的 DNA 属灵的那个 DNA 就开始改变我们。所以啊 ，media is message， 就是真正的传递的这个戒指带着内容啊，带着内容。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这个戒指，就没办法得到内容。当我们得到它的内容的时候，就一定已经沐浴在它的乳汁当中。看到没有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要想真正的灵命的成长，不是神不在我们身边，而是我们一定要打通，要学会吸收这个戒指当中的 message 啊。那么这是一棵葡萄树啊，这是一个真葡萄树啊。我们呢要带出什么呢？啊，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啊，免得我得罪你。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要想灵命突破，要想获得周边的圣灵弥漫，我们沐浴在圣灵里面，得到圣灵传递我 message， 首先要喜欢神的话。那你说神的话是不是每天读经背经啊？我告诉你，必要的，但是不够。如果你不读，你连圣经的各方面根本就没有读，你就不大可能领悟啊，也就我们学沉没成本那一讲是吧？就是你先把圣经买下来，像买这本书，这是一个积极性成本。然后你需要学习，你看基本上明白，这是第二成本。第二成本比第一个成本要大出上百倍。有的人放圣经弄出土来了，他一遍都不读啊。当你读完以后，你懂。但是读懂了还可以知行合一，你读懂了就能知行合一，你不读是不可能懂，你读懂了不知行合也不行。所以你怎么办呢？你读懂了你才慢慢弄啊，慢慢行，你就开始在春雨当中就可以成长了。那你说假设圣经有90多万字啊，我读一遍很难，那怎么办呢？那你告诉大家啊，你认真听到哦，我现在把圣经里边的很多的东西，最基本的东西都给你掰开揉碎的给你讲清楚。如果你领悟的话，你就已经 catch up， 你又抓住了，抓住了以后你再读就不同了。
啊，
抓住了以后你再去行，有可能就把最基本的东西行出来啊。所以有些人呢是文盲啊，他可能一遍也没有读过圣经，但是他认真的听，认真的听。就像唐从容他母亲啊，他母亲是学荷兰语的啊，他本身的啊这个文字能力是很弱的，汉语的文字能力很弱，所以他听听听，他也能够活出一个和珍惜业的人生。所以话是开始的，这个话很简单啊，你想想啊，就是谈恋爱的时候，我喜欢莫言，我喜欢某某个作家，我喜欢谁谁谁，我喜欢追一个影星，但是你连他的书，你连他的话采访，你连他的什么综艺，你连他的八卦，你都不了解的话，你怎么跟他建立联系啊？就像我今天中午啊，举个例子一样，就好像杨澜或者是什么鲁豫或者什么去采访啊，比如说采访某某某啊，李显龙吧，或者采访现在黄新才啊，他一来的话啊，对不起 ，excuse me，can you tell me what's your surname 啊，就是您贵姓啊？如果是这样的一个采访的专题的话，你想想这个记者能受到你被采访人的这种回答吗？尊重吗？不可能的。采访以前你看到啊，杨澜他们写的一些东西，就是他采访以前他要阅读有可能能看到的所有他的资料包括视频，然后他才对这个人的思想有感觉，然后到时候他跟他谈的时候，有的时候一次采访啊怎么样的可能会变成一个交情啊。在改革开放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意大利的一个女的记者采访邓小平，她最后采访家访了一次两次，最后那个成为一个轰动的，可以说是在中国历史上都是轰动的不可取代的一笔啊，就是采访邓小平。他采访之前，他透过各种的渠道了解邓小平的人生，然后又透过各种渠道安排，因为那个时候是一般是不接受西方媒体直接采访，但是邓小平还是有他的气魄，他直接接受采访。所以我们现在说你喜欢神，你愿意听神的声音，神说我已经说了很多话了，已经都写下来了，你愿不愿意了解我一点，那是我给你的情书。那你说哎呀，你的情书我太不愿意看了，但是我爱你，谁相信呢？魔鬼相信，魔鬼愿意相信啊，但相信不了啊，你自己都不会相信。所以谈恋爱也是这样，你看真正谈恋爱啊，哇，对方写封信，看着对方，哎，打个电话来呢，恨不得把他的心呢都要掏出来，都要看清楚，哎，这样，这就是跟圣灵接受圣灵的 message 的一个最基本的进入，就是你要从 message 开始 ，message 也是话啊，然后接下来呢，真知一定带出行动，叫做知行合一。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又不去遵行，你很难说你爱他啊。谈恋爱跟谈恋爱一样，所以知行合一，这个行就出来了啊，它是很自然的一种反应啊，你条件反射的一种东西。我明白了，我叫你，我就这样。哎，某某啊，又到时间了，咱俩怎么样啊？你看今天月色多好，我们俩花前月下，我们就去啊 dating 好不好？听懂了吗？听懂了，最后放鸽子了，不来了。你说这样的话他们俩的关系能好吗？不可能好啊。然后你有了话，你有了行，可以告诉你神的灵就在你里边，不仅在外边啊，要住在你们里边，要超乎其上，贯乎其中，又住在众人之内，所以就在你里边啊，你跟神的灵就可以交融，那些美滋滋甜蜜蜜，那种属天的平安慢慢的你就有感觉，哎，你就有一种幸福感就出来，有一些灵的一种恩典恩赐，一些福杯满溢的东西就会出来啊，就好像人吃过榴莲以后，慢慢你那个各种榴莲什么什么啊，这个野山猫山猫野什么什么啊，这些东西都知道了啊，猫山王啊什么东西，这样你都知道了。所以这就叫生，这就叫新的生命。新的生命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一个春雨下沐浴成长的，你就知道了啊。这跟宗教徒，这跟仪式的宗教徒啊，这都不同啊。它是 能够发自内心的带出一种影响力和爱的福杯满溢的东西，他能够做见证，他也能够分享神的话的啊。所以我们叫心直圣言啊，灵恩如泉，你里边要有神给你的情书的那些内容，所以灵恩就不停的滋润啊，不停的呢，叫做心直圣言，在你的心里边把神的话刻在心里边，记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什么灵恩就出来了。所以这个灵恩和灵恩派的灵恩是完全不同的，或者是大相径庭。这个灵恩实际上是大的、持久的、合神心意的，而且是直觉的，是滋润的啊，不是一惊一乍的。记住啊，不是表面肤浅的，是很大。最后给大家一句话，这句话很有意思啊。他说，语言的边界、语言的界限，就是我的世界的界限。所以塞琳娜知道这句话谁说的，哎，太棒了，太棒了。维特根斯坦号称哲学神童啊，号称是一个超人，但是他超到什么程度也没有像说的，他也是人啊，也是个罪人啊。所以但是他这句话呢，不错啊，说的是带有一代时代的一个节奏的，很强音啊。但是是不是啊？是划时代或者怎么样也没必要，也很好理解啊。这也没什么神秘的东西，就是告诉你，你知道什么东西，就是你世界啊拥有的东西，你的边界的东西。换句话说，反面就是你不知道的东西，你永远不知道，就是你受制于你自己的啊语言和知识的边界。换句话说，你一辈子不了解神的话，你就一辈子与神无缘。你生命当中有很多神的妙语，很多神的一些旨意的话，你慢慢的就跟神就开始打通了啊，明白了吧？你一辈子不学英文，你永远不可能跟英文打交道，或者英文的那些啊历史啊文学的诗歌的世界，你永远对你都是陌生的。一旦你进入，慢慢喜欢了，你开始享受那个世界。你不喜欢唐诗宋词，你永远不知道唐诗宋词的美妙。你没有读过《红楼梦》，永远不知道《红楼梦》到底为什么是世界名著，永远不知道。所以你不了解神的话，基本的概念。我们现在有生根建造，我要把最核心的概念给大家啊，那个东西可以是一日千里的啊，一日千里就是啊，就很遗憾，我们都是新信徒，你不了解那个的价值，那个价值到底有多大，你不了解。啊，那个都是打通的，底层给你打通的一个东西。如果你明白了，你的界限就平白无故的就拓展了，啊，拓展，明白了没啊？所以给大家两个选择啊，第一个选择叫心被霸占，你的心呢被霸占了。被你的执念霸占了，被你的情欲霸占了，被你对物质的享受霸占，物质主义霸占了，被你的自我给霸占了，所有的东西都最后让你跟神绝缘啊。然后第二个，沐浴恩典，为什么不说沐浴灵泉，沐浴恩典？恩典，你沐浴在恩典当中，就慢慢的就会接通灵泉，就灵性就开始复苏，灵性复苏以后，各方面都会慢慢的绽放。所以恩言很重要，与其沐浴在那个灵恩当中，或者是静默当中，是什么也不想，在那打坐，一打坐打坐一天什么话，你不如沐浴恩言。最主要的是明白人给你讲通了，你沐浴在恩言当中，慢慢吧，你的灵就开始复兴了。孩子懂道理，记住啊，他就成熟了。先从道理开始，四书五经先背，不明白不要紧，等到慢慢的你明白了，你就成熟了啊，明白吧？所以我们要鼓励大家，要沐浴恩典，明白恩典，你自然就跟神有连接，有恩典了，很多灵性一开始就会打通了啊。所以我们回应的时刻，将心给神啊，将心给我，就是这个对啊，像孙明泽呀，我们有些孩子。
呀，太活泼了啊，思想活泼，口才活泼，小嘴叭叭叭的也很活泼啊。活泼说得好，就是哎呀，这个孩子太伶俐了。但是伶俐的过程当中也有一种情况，它会形成一种所谓的心猿意马啊。你说哎呦，就是不能够真正的专注进去，知道吧？我们的还有一些孩子啊，包括姐妹也很聪明，也很聪慧，但是过分的聪慧了，有的时候他会打岔，他会噪音，信噪比比较高啊，或者是噪信比比较高，那个噪音比较高，最后的结果，慢慢的，神的话越来越不敏感，越来越不敏感，那结果就被世俗霸占，自我霸占。我们现在有些孩子正在有这个倾向啊，我在属灵里边已经看到了，已经感觉到了，所以希望你们彼此搀扶啊，彼此互相的戳破，让针尖扎破他那个自我膨胀的属世的气球，让他撒气，让他一下爆掉，然后在神面前可以清心谦卑，饥渴慕义，能够得到更大的一些东西啊。我们祷告，慈悲怜悯的父神，感谢赞美你的保守，继续的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正以你的话为伴，以你的话为我们真正脚前的路上走。真正的，因为我们怕得罪你啊，我们明白你的话，我们享受你，我们明白你的话，我们与你同行，我们活出人生的光华，我们明白你的话。感谢赞美，垂听我的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啊。记住啊，我们的福音主日我们有很美好的见证啊，我们见证我们的肢体都非常好，有的是像诗人，有的像文学家，有的像散文家，有的像莫言啊，有的像什么，但是最主要的要有神的话啊，记住这个东西，把自己献给神，神就大大的恩膏你啊，大大的恩膏。好，我。